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不满日本对华检疫隔离，中国忘了自己是怎么做的；二，中国人可否知道美国是如何实现与病毒共存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不满日本对华检疫隔离，中国忘了自己是怎么做的。继韩国、印度、意大利、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这个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重点检测措施之后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示加强针对中国的新冠防疫措施。他说，日本将从12月30号起对中国大陆赴日及7天内去过中国的所有人员实施入境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员原则上隔离7天，并将限制中国航班，增加班次。美国政府质疑中国官方的疫情数据，也最新推出了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的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方始终认为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那么多国调整中国旅客入关政策是否合理？北京有没有理由不满或抗议？中国以往实施的熔断隔离机制给国际间的正常人员交往造成多大的困难和影响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曹女士您好。
是，观众好，许波好。是英文网站，
对不起，英文网站啊。改变中国。好，另一位呢是经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许波老师好，雅学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继韩国、印度、意大利、朝鲜、日本等多个国家这个针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新冠检测之后呢，美国昨天也推出了限制中国旅客入关的一些措施，原因呢是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疫情数据。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曹雅学女士，您怎么看外国对中国目前疫情的这个担心，他们的担心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么大基数的人口感染，而且以这么快的速度感染。那么我们虽然我不是医学不是科学家哈，不是病毒学家，但是我也经常在读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基数人口快速感染的情况下，病毒它是会变异出很多的变种来。那么我看的资料现在就已经说是变出了一百多种。那么可能绝大多数这一百多种变种可能是轻微的，没有太大妨碍的。但是呢，在这个病毒在变异的过程当中，它随时有可能变异出更严重更危险的变种来。所以呢等于现在中国现在就是从病毒学的角度来说，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存在着这种病毒发生变异出现危险变种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国外的其他的国家对疫情重新传向世界，来自中国的疫情新的变种重新传向世界，再次大范围的感染世界，这种忧虑它不光是来自中国的疫情的数字不透明，而且是来自于对这种新变种的担心。
好的，
对，我想很快的说一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相信中国科学家、病毒学家也在对新的变种进行测序，但是呢，中共他没有公开的像透明的向世界去公布这样的测序结果，所以呢，我昨天看到一则报道，日本对从中国抵达的来客进行阳性的进行测序的话，就测到了一种我们目前还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一种变种。谢谢。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外国记者关切时表示，不少国家对于中国放松出入境限制表明积极态度，期盼中外人员来往进一步恢复，便利性进一步提升。那么我们就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这个秦伟平先生啊，中国呢在疫情大爆炸的情况下放松了边境管控，提倡人员往来自由，这考虑到外国的感受嘛，外国人会不会表明积极的态度呢？
好，谢谢。我认为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述呢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中国放开之后呢，整个疫情数据是大幅度的变化，然后急剧的上升，感染人数呢也是非常不透明。现在坊间传闻呢可能已经数亿人感染，但是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非常低，哪怕是一些比较开明的浙江省呢，青岛市政府公布说他们每天可能有数十万上百万人感染，但是与真实的数据还是不太一样大家非常担心我觉得国际社会首先来说是密切关注中国的这个疫情的变化，然后希望说中国可以跟国际社会一起呢与病毒共存，但是目前来说就刚刚雅轩女士讲的是中国这个新变种的这种可能性会增高，大家更担心的是有这种高致命性的变种或者更高传播性的这种变种会流出来继续去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所以各国应该是加强戒备至少是密切的关注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秦先生他介绍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反应，那么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我们的网友他们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这个做的这个节目预告呢，他们对这个中国疫情以及各国相继调整这个就是入境中国旅客的这个政策他们有什么看法。一位叫 Roast Duck 烤鸭这位网友他说已经晚了，中国到意大利航班半飞机都是阳性。另外一个呢叫 Oh Brother 他说刚听一个从中国离境的外籍朋友说出关时呢有张表需要填写是否有新冠症状，他填了嗓子痛被要求重填，写无症状才让走，以为这就够离谱了，可上飞机一看呢全飞机的人包括空姐都在咳嗽。他说这个地区实际上他说这个地球是倒了多大的霉才摊上一个中国呢。另外一个叫 Even 他说这个 CCP 在中CCP 中共在国内习惯了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到国际上也想这么做，结果呢向世界展示了其流氓本性，希望世界能长一点记性。最后一位周后他说希望大家跟政府议员沟通，建议呢暂缓由中国出发的旅客入境，直至查明他们这一次的毒株是什么，我们再不能掉以轻心，又来一次新冠 2.0。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看到日本呢是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实施最严格限制的国家，不但严格检疫，而且对阳性人员实施7天的隔离，这就引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不满。他说日本的隔离措施限制了国际间的人员交往。我们看到网上有评论骂得很露骨，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遭人恨的原因，难道汪先生如此健忘竟然忘了当初中国是如何对待入境的外国人和本国公民的了吗？我来请教曹女士，您对此怎么说？
对当初我们都记得中共他在国家宣传机器上大肆的每天 喋喋不休的强调美国抗疫有多糟糕，欧洲抗疫有多糟糕，其他所有国家有多糟糕，然后中国做的有多么好多么好。所以呢他呢这个他采取的这些，实际上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让他考虑的不是说你国际间能不能正常交流，你这个政策有没有科学基础，他考虑的是为他的政权，为他的做法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就是说你看我们为了保护中国人民，把这些让入境的人如此艰难啊。然后呢我还想继续说一下，就是他不仅如此，对普通的旅客进行刁难，就毫无必要的刁难哈，而且他对外交官，美国外交官，他们还有欧洲的外交官也一样，我听了很多的这样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看到报道，就是他们新到任的外交官或者探亲回去的外交官，你本来像各国使馆他自己是有医疗设施，这个隔离的空间肯定是有，但是中国政府专门把他们隔离到虽然不是方舱，但是也是专门的那种公寓，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有时候喝的水都没有，大人小孩在那里把他们关2个星期，有人甚至被关1个月，这些可能中国民众不知道。这些呢人数呢当然相对来说是外交官嘛，人数是没那么几个啊，相对来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共他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在对当初在对待入境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怀着很大的刁难的成分，而不是有科学的依据。谢谢。
那么提起中国的这个熔断隔离机制呢，网民们就说哈，哪一个去过中国的海外华人没有一把辛酸泪呢？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亲身感触和经验。14+14+7, 14+7, 7+7, 5+7, 现在5+3，到现在也没有取消，我是说隔离。更不要说天价机票、48小时核酸，哪一个回国的海外华人不是脱了一层皮？我来请教秦先生。有人说中国外交部对于日本表达不满，可至少呢，日本只对阳性旅客隔离，而中国是刚才曹女士说的，中国是不问青红皂白，外交官也不例外，全部隔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这个表态呢确实是非常离谱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年里面海外的人士，不管是中国国籍还是外国国籍，如果需要到中国去探亲旅游甚至工作都遭受了这种非人的待遇。我真的是叫非人待遇。我知道有一篇文章是广为流传，是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律师，他本来准备3个月的假期去中国探亲结果是像一个魔幻之旅，他在上海、广州还有多个城市呢辗转的不停的隔离，整整3个月都没有去见过他自己的家人，然后最终是从机场呢直接返回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故事了，就是非常非常糟糕。那中国一句古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海外这个疫情在蔓延的时候呢，中国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不管是他的什么理由采取如此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哪怕是对自己的一个国民在海外的侨民都是这样子。好了，那你现在中国的疫情现在是在急剧的扩散，而且是数量级是远大于海外当时的这个数量级，而且呢是有巨大的不透明性，你们有多少人感染，重症比例多少，住院人数多少，死亡人数多少当社交媒体还有外界公共专家都在质疑的时候，中国政府呢却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很好，我们要放开，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完全是没有道理，真的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流氓的嘴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多国政府啊，现在这个限制中国旅客入境，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推友他们的意见呢是有分歧的，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聊天室里现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和观众他们的看法。首先是 Billy P.S.Billy P.C. 他说利用疫情辱华也是一大发明。看他认为呢，这个多国调整这个政策呢是一种辱华的行为。轩辕魔尊他说中国疫情防控搞得好，国外都嫉妒。李楠他说世界出现个别国家对于中国实施入境核酸检测或隔离限制，这属于他国内政，中国不予评价。但是相信在不久之后呢，随着中国这一次疫情高峰过后，各国都会重新调整入境限制，这也是大势所趋。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啊，网友们的评论呢有很多啊，比如这位啊 ，Heidi Sultan， 他说，中国政府之前呢怎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回国？24小时加48小时核酸检测，还要抽血，填写在海外居留的详尽资料，隐私摸底。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呢，审核合格才给回国国际绿码，又要承受高价机票，一下飞机核酸就两次，自费集中隔离14加7天，实际操作呢是21天，每天测喉咙鼻子，合格之后才给你出舱的绿码，你会感受到人间的痛苦吗？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哪一个归国华人啊回到中国，去中国的这个海外华人回来不把他们的这个痛苦经历跟大家讲一遍呢？另外这个叫 Jan Zhang， 他说中国对所有入境人员一视同仁，日本呢如果只是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有特殊要求，只能证明日本是美国的一条忠实走狗。另外啊 Sunflower 他说中国没有针对某个国家，而这一次日本只针对中国，新冠病毒遍布全世界，但日本只担心中国。还有一位叫 Shirley， 他说流氓都是这一套，自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别人稍微做点对等的事马上就就地打滚。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不少听众观众观点不同的听众观众的这个评论，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有许多啊，我们有一些人他们这种做法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的评论，比如说刚才我们念到 Jan Zhang， 他说中国对所有入境人员是一视同仁，可是日本呢只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有特殊要求。还有一位这个网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觉得不太合理啊。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这个嘉宾呢回应一下我们这个这些网友提出的这种比较带有这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些问题啊，看看我们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曹女士。
因为现在呢就是这次的中国放开以后，网友很正确的叫它疫情海啸。那么在这我们要知道中国是占世界1/4的人口啊，而且出入境的人数也非常非常大。那么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刚才也说了，它大面积的传播，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传播，那么它产生变种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高。而中国政府又不与国际做透明的沟通，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我甚至觉得美国是1月5号才开始对来中国入境的旅客进行检测，我甚至觉得都有点迟了。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洛杉矶的张伯利律师，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哈，他病了，他说圣诞节期间从中国来的几位旅客来了以后他们是阳性，现在他自己染阳了，他发一张照片，可怜兮兮的躺在床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各国现在采取的政策已经有点晚。
已经有点晚，正像我们刚才讨论时候说的那样，像意大利就发现呢，飞机上几乎半数的乘客来自中国的都是阳性，可是在登机之前都没有阳性，但是意大利的检测发现呢，半数 都是阳性，所以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就说已经晚了。那么秦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刚才呢我们两位网友分别指出呢，这个日本人的做法有点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以前也隔离，但是中国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其他国家的人员隔离到中国的，可是日本你现在只针对中国来挑出中国来隔离，你这是辱华，你这是歧视。秦先生您怎么看？
好，谢谢。啊，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权政府呢，应该有权决定去保护本国国民的一个健康还有经济安全呢，做出采取就是恰当的一个举措。我认为中国这次被单独列出来呢，应该是日本方面呢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疫情是非常严重，而且来势汹汹，他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当然中国可能不太开心啊，觉得说好像针对中国，他其实是有意的在挑起民间长期存在的对日本的一个仇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来转移注意力，来赢得就是有一些中国民众的认同。因为在整个疫情防控的一个问题上，在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应该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对中国政府是怨声载道，他们可能想挑起这个啊，你为什么独立中国采取这样措施，有这样的一个意味。但实际上来说呢，是无济于事。你抗议归抗议，那日本政府也为保卫自己的国民呢，做出应有的一个举措。而且现在其实我认为大家还在观望，就好像说来了之后呢，测出你的一个 PCR 检测是不是含有这个阳性，而且会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毒株，会不会有新的大家未知的这种毒株，特别是新毒株变种呢，会不会有高致命性或者更高的一个传播性我觉得日本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又有聊天室里大量的我们观众的这个评论进来，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杜三元他说，中共不敢公布死亡数字，再看看中共这个中共国火葬场大爆满，情况非常不乐观。罗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标。真田他说，这样的流氓帝国深度搅入世界体系，真的是人间灾难。这个 LJ 这个 LIJLKJI 很难念啊，他说针对中国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中共不公布信息，国外只能自己检测。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节目上来讨论。目前世界各国、世界各地正在逐步走出疫情，中国呢却成为唯一的一个大规模密集传染的疫区。目前世卫组织和各国卫生官员都以这个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我来请教曹女士，世界担心再次受到中国疫情的殃及，您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呢，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举的这个张伯利牧师的例子哈，那张牧师，我猜他是已经打过疫苗，说不定之前就已经染过阳，因为这个疫苗呢，这种疫苗呢，我们现在知道它并不能防止，它不像这个其他病的疫苗，它并不能防止再犯新冠，它的作用是使你症状保护你症状减轻，如果你再患的话。那么在这么大的这个人口基数来自中国的人再次流向世界的话，而且中国现在它就是放开让你去嘛，再次流向世界的话，那么国际上的人口它可能会被再感染一遍，那么这个再感染一遍就算是没有太多的人死亡，那也是一场经济和人道灾难，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更不要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变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是非常非常难以预测的。那么三年前的记忆，我们人类的记忆难道就缩短到这么好忘了吗？三年前的这个记忆犹新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看这个它这个病毒的变种啊情况是什么样。实际上中国网民这些天以来我听到非常非常多的质疑，我自己听他们描述他们这个尤其是浑身发 痛，这种描述，我就觉得跟我听到的，在美国听到的奥密克戎的很多的人的症状不一样。因为我们家四个人，除了我比较幸运还没有得过以外，其他三个人都得过这个奥密克戎，症状都比较轻。可能我们比较幸运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也很质疑这一次中国流行的毒株是不是奥密克戎，或者是说奥密克戎已经变出了比较严重的变种。
嗯，
所以世界的担心是非常即使从一个常识观察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有理有据的，我觉得。
好的，那么公共卫生专家们都认为啊，世界三年艰苦抗疫的代价和成果会不会付诸东流，会不会流失，全球疫情会不会从头再来一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这一波疫情如何发展以及世界如何预防。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时隔三年中国疫情再次被世界聚焦，您对此有何感想？
好，谢谢。我觉得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在三年前呢，疫情首先在中国的武汉发现，然后呢，武汉这座城市呢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种突然倒地的这种死亡的案例，但是中国政府呢却在极力的隐瞒认为说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开始又封城，然后实在瞒不住的大家知道，在当时也是春节前。很快这个病毒呢通过这种春节之间的这种串门啊，然后流窜到全国，然后流窜到全世界，这样这个是非常痛心的这样一个消息。而且全世界在过去的三年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经济低迷，大量的人失业，大量的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之多美国也超过，到今天为止超过110万人死亡这是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我认为说全世界已经不能再承受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大流行。那这个好像事情又回到原点，因为中国政府突然放开，导致说这个疫情的非常诡异的速度在蔓延。我看到官方数据说可能只有数百万人感染，但是实际上以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我们在中国的亲友的一个反馈，还有社交媒体的大量的人员反馈，其实在中国实际上可能已经70-80%的人现在已经感染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速度。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诡异的是呢我们在这个病毒在快速扩张的时候或者传播的时候呢应该是人群密集的地方会比较快，然后大量的人员相互交流。但是在中国放开这段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内呢，其实很多老百姓因为之前困了三年嘛还是非常胆小谨慎的，就是说大家其实已经把外出的机会减少了最少。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大家不怎么交流，就是这种 in person 的线下的这种会面呢次数大量减少，社交次数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这么数亿人几乎在同一个月左右这样感染，而且未来的一两个星期可能还会继续攀上一个高峰，所以非常诡异。我们非常担心说已经有一个新的毒株或者几个新的毒株已经变种产生了，而且看到一些死亡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当然这方面中国政府因为它的不透明它的不作为，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数据，只看到各地殡仪馆加班加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因为这种不透明加上这么诡异的这个疫情的一个表现，让我觉得说非常担心这个新一波的疫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中国可能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中国可能也会发生大量的人员死亡，靠这个硬挺过去，因为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做任何有效的这个措施另外一方面呢也担心说这个疫情呢再次由中国蔓延到全世界，包括美国，然后让全世界又付出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这个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很多国家的国力其实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真的是再来一次疫情呢，或者类似的疫情，或者说疫情更加严重的话，我真的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非常非常担心。谢谢。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
可不可以补充一句？
好的，曹女士，你说。
非常快哈，我想这次世界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反省， 中国在2020年这一波以及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大爆发给世界带来的这个灾难，就是刚才伟平说的，我非常同意，无法承受，无法再承受一次的灾难。那么现在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到了一个需要反省，造成这种灾难第一次和这一次这种灾难背后的政治机制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反省到这种政治机制的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就好像治病你要治根一样，那么这样的悲剧真的还会重演，而且病情溯源为什么就不能够，中国政府就可以迁就他，不让他去溯源呢？所以我觉得我对世界对这种溯源和对这种政治机制的反省，中国造成这种灾难的政治机制的反省，我认为完全的不足，我感觉相当失望。
好的，那么曹女士呢，她关心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在这个疫情传播这个问题上，或者是疫情防控这个问题上的作用。那么但是中国认为呢，我们体制优越能够战胜疫情。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重点来探讨一下体制问题，中美两国不同的体制问题。好，我们感谢曹雅学女士和秦伟平先生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人可否知道美国是如何实现与病毒共存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中国人可否知道美国是如何实现与病毒共存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互联网上一篇题为美国政府为与病毒共存做了什么的文章，在海内外中文世界引起巨大反响。文章系统介绍了美国政府从2020年6月到2021年7月为实现与病毒共存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从先进疫苗的研制和普及，特效药的研发和临床使用，对中小企业和几乎全体居民的经济补贴和援助，医疗设施的对应扩建，以及社会的有序开放等各个方面，论述了美国是如何从疫情之初的社会封控到全面放开的。中国媒体知乎有一篇文章呢，题为决定放开疫情之前美国做对了什么？这一篇文章引述网友们的评论表示，对比中国，美国是人民躺平，政府一天也没有躺平。文章呼吁，唯有靠自身抵抗力硬拼过关的中国人思考一下，别人在放开疫情之前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这个美国三年来的疫情一路走来，我们都知道走了一些弯路，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更不要说呢中国的爱国粉红们言必提及的死亡100多万人。但是最近网上一篇题为《中国人是否知道美国政府为与病毒共存做了什么》这样一篇文章，就系统梳理了美国在去年全面放开之前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这个秦伟平先生，这个先进可靠的疫苗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是能否实现与病毒共存的前提条件。我想请您呢先谈谈这方面您的观察好吗？
好，谢谢。我们知道疫情开展之初呢，美国和全世界各国一样的加紧的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当时出现一些非常慌乱的现象，比如说早期的一些公共产品、洗手液啊，然后甚至口罩啊，都是出现紧缺一样出现过慌乱。但是美国政府的迅速调整他们主要讲法之一呢，就是说我们要赶紧研制出这个疫苗，然后通过疫苗呢达到一个防止这个病毒的这个作用。美国政府呢非常果断的向几家主要的这个制药公司辉瑞莫德纳强生这几家公司呢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没有研发出来已经开始预定，比如说我要多少亿剂的这个疫苗。那这些公司拿到这个资金之后迅速的调整资源，然后说实话算是比较高效的研发出来这个疫苗。虽然这个疫苗呢出来之后，比如说莫德纳的疫苗、强生的疫苗还有辉瑞疫苗出来之后呢已经是世界最领先的水平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公众完全的期望，说可以真正的打了疫苗之后可以一劳永逸的不用怕这个病毒了。我们当时都这么想，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疫苗呢对于重症是有很强的保护作用，这个死亡率会大大的降低。那这样子呢打了疫苗感染之后呢你可能就有3-5天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发烧咳嗽很快就可以身体痊愈，然后可以就可以坦然的去生活这样子。我本人还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甚至过去1-2年内都感染过，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重症的病例。那一些美国的死亡率偏高，比如说在统计数据里面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110万，那这样子大多数的那个死亡病例呢是有基础疾病的一些中老年人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说美国这个疫苗还是起了相当的一个保护作用。到今天为止呢，美国的打了一针疫苗的大概占了80%，打了2针疫苗的占了70%这样子。在美国也有一些公众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甚至还有一些质疑，还有一些人对疫苗有很多怎么说呢本身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社会，他们不相信疫苗，包括美国每年这个流感疫苗他们有些人也不愿意打。其实这样好，也不要紧，美国政府采取很多方式鼓励大家打疫苗，比如说打疫苗可以领些补贴啊，甚至可以抽奖啊这样子奖金还很丰厚。那让这样一个70-80%的这个疫苗的一个普及率来说，这样的疫苗相对来说是安全有效性都不错的话可以做到一个大家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社会一个我们叫与病毒共存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现在都不用戴口罩去正常的工作生活，让经济社会都恢复正常。所以我认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特效药，辉瑞的特效药，其实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公众对这个药有一些误解，他们认为说得了新冠用特效药就不用担心了。实际上这个新冠大多数是靠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加上这个疫苗的一个作用去保护的。特效药，因为我当时在感染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你在家里休息就好了，然后使用泰诺或布洛芬交替吃就好了，然后如果是有呼吸困难这种严重的状况要到医院来我们才给你特效药，一般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特效药。另外我了解到这个特效药的使用呢也是有一些时间要求的，比如说在第5天左右吃或者前5天吃才比较有效，超过5天之后那个效果会大大降低，而且对身体有很强的一个副作用。谢谢。
好的，那么秦先生的说呢，特效药实际上呢还不如疫苗，但是呢在中国现在辉瑞的这个新冠特效药可是救命药。我们都知道呢只有北京地区so far 就是目前只有北京地区才有北京地区的居民才有权享用这种进口的辉瑞特效药。好，对于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呢，享受先进疫苗和新冠特效药这些都被熟视无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纵向回过头来看，或者是横向对比着来看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 美国的这个疫苗和特效药呢，这个是美国对世界抗疫的一个伟大贡献。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曹雅学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先想补充一下刚才伟平提到的这个早期的情况哈。我不知道那篇文章里写了没有，如果即使写了，我补充一下也是对我们的观众非常有益哈。就是美国在早期2020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当时没有这种防护用品，也缺乏呼吸机。当时的美国政府做的第一最早做的决定之一是征用，通过一个以前就存在的一个暂时什么紧急征用私人企业做呼吸机。那后来很快美国出产的呼吸机不仅满足了美国人的需要，而且很快几个月后就开始向全世界出口呼吸机。这是一个哈。在一个这个研究疫苗的过程当中，当时白宫的一个项目是叫 Warp Speed。这个 Warp Speed 我还专门去字典上查了一下，它是在星际旅行当中的一个名词，就是说是星际旅行那种速度哈。去研制这个疫苗，它通过什么呢？政府提供研究资金，而且政府预购。那么这样的话，医药公司它就不需要在暂时的不需要去有市场考虑成本呐、然后市场啊这些考虑盈利啊，它就去可以专心的去研发。而且我当时对这个事情特别关心，所以读的东西特别多。而且当时很多人，我不知道那篇文章里写了没有哈、就是在春天开始，美国政府下令开始研发支持疫苗的时候，在还在研发过程中，还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时候，政府同时双管齐下，就命令国防部专门组织人马，专门安排一支队伍，负责疫苗生产出来以后的发放工作。因为美国有3亿人呢、而且在美国旅行的人也可以免费来打，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你在美国国土上，你在这儿，任何人都可以打这个免费的疫苗。那么这个疫苗的发放它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你现在中国不就在说这退烧药你连这个物流都没有办法吗？所以当时我记得12月份2020年12月份疫苗生产出来的时候，国防部有一个将军，他带领的这个 Warp Speed 这个负责后勤发放的这一部分，当时国防部每天都有一个每日通报，就是说今天我们发放了多少支多少支，一般都是上百万支，发到了哪些州哪些州哪些州。哇，当时看着那些数字的确是觉得政府在尽心尽力，而且在从第一天起就把全盘都做了考虑。
好的，
我觉得我非常希望中国观众了解这些基本事实。
雅学女士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可以证实我的第一针疫苗就是在美国军营啊，在美国军营里面打的。确实当时呢是是美国总统呢下令这个紧急状态，下令美国当时处于紧急状态，所以呢这个军医还有这个军人纷纷出动呢帮助这个居民普及疫苗。所以疫苗不光是个研制问题，雅学女士刚才说到它也是一个普及和推广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聊天室的评论进来，我给大家先读一下啊。火豆玄，我们这位观众他说，美国共存不是也付出了很多生命代价吗？的确如此，我们下面会谈到重点谈到这个问题，这也是许多观众听众网友们的疑问。我们下面要重点谈这个问题。冯维斯特他说，中共舆论宣传有意黑美国政府，什么躺平不作为，什么不在乎民众生命，死了100万呢，构建煤气灯效应，系统的构建 许多美国政府的错误认知，美国躺平的是百姓，政府可没有躺平。Again 啊，还是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会重点谈到这些问题啊。2020年疫情之初，美国猝不及防遭受重创，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到社会不堪重负，被迫停摆，但是政府承担了社会停摆的全部费用。中小企业补贴，几乎对所有居民的补助，我都记不清楚具体有几次，有多少数目。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您是经济学者，请您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美国政府提供了多少企业补贴和居民补助，这些经济援助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好，谢谢。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在过去三年内，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整个社会呢，付出惨重的代价，生活遭遇了很多困难，工作也遭遇很多困难。那在2011年疫情发生过一年之后，3月11号呢，美国通过了一个 American Rescue Plan 这样一个美国救援计划法案，总金额呢高达 1.9 万亿。那这么庞大的资金呢，主要留下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州政府及各地方政府。这个分配呢个人方面呢收到了三次的一个叫纾困金分别是呢一次呢发放了$1200成人，然后小孩子一个人可以拿到500块，然后第二次有发放了个$600一个人，第三次有发放过1400元一个人这样子。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呢，我认为做的是比个人来说可能会更加完善。大家补充一下，刚才这种发放纾困金呢，如果一个三口之家的总金额可能在超过1万美元，大家中国的观众朋友可以算一下政府花了多少钱在老百姓身上直接的。那另外企业方面呢，其实更加多元和复杂。那对企业来说呢，它政府提供了很多贷款，这种贷款呢可以让很多企业渡过难关有相当一部分贷款呢，如果说你只要继续雇佣人员不裁员的话呢，这个贷款是不用归还的，金额从几十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根据企业的规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救济金，对企业的救济金，这个金额也是非常丰厚的。对于在困难期间，然后疫情期间呢，没有输入或者输入大量减少，然后你还是在保持雇员，没有去就裁员的话，很多企业领到很多的救济金。我知道一些中国人在美国有很多餐厅吧，有些餐厅都领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救济金对于这些行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是一个真的是救命的作用，导致说在三年里能活下来。实际上这个即使是有这些救济金，还是有很多企业在三年里倒下了，对经济的打击其实非常严重。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税收的抵免的一个政策，很多企业呢在年底报税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税收抵免这样子这个钱真的是用到了实处，用到了老百姓身上，用到了企业身上，所以呢他能度过这样的一个危机。另外大家可能忽视的是这个联邦政府向各级的州政府向各级的这个州下面的这种地方政府呢也给了很多补助补贴，这样子让他们这些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可以保持基本的运转。因为在经济下行的这个阶段，疫情的期间呢整个州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大幅度的下滑他们也要维持基本的一个公共服务。所以大家看到说在过去三年虽然疫情非常严重，这个死亡数量也是屡创新高，但是整个社会呢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稳定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完全就停摆了这样子。谢谢。
好，那么享受到如此补贴和援助的美国人民并不领情，也不感恩，政府更不敢呢把制度优势挂在嘴边。我来请教曹女士，这是为什么？
因为民主国家它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托付给他的，是人民把他选上去的，选上去的话，那么人民在把这个权力暂时交付给一个政府的时候，他同时还有自由的媒体，人民自由的发言权，以及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的参政渠道去监督，所以政府他是没有什么资格或者是说什么理据去谈所谓的制度优势的。所谓的制度优势是民主优势，那么民主优势并不属于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政府，所以你不会听到 美国某一个政府去说我们领导的有什么优势，优势因为我们怎么样哈。我想回到中国这些年一直说的，特别是习近平一直说的这个制度优势是怎么回事。其实习近平说的制度优势，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话语，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这个制度优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嗯，
就说人海战术，因为资源全部控制在中共下面，控制在这个国家资本下面，那么他可以随时去调用，他没有民间，他既不需要向民间咨询，也不需要听取民间的讨论，它完全是一种从上至下的一种控制啊和政策决策过程。但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一些好处吧。那么但是这个集中精力办大事实际上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如果你集中精力办大事，你不以人民的需要，社会真正的需要，在碰到疫情的时候，你不以科学为指导，而是政治挂帅的话，那你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导致灾难的一个菜谱。你这菜谱里面的成分在你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里都齐了。所以呢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叫连清川的一个前南州记者，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冬天我有很多无解的问题。他就讲很多很多这些天网友们也一直在问的问题，为什么核酸做核酸就那么大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好一夜之间遍地都是核酸亭哈。为什么这个风控那铁门15分钟就能有人来帮你这个楼给你封住哈？为什么开放了以后却没有药呢？却怎样怎样？总而言之，他列了好几页的问题啊。我在一个群里面，一个朋友圈里面，我就回答我说我四个字回答连清川先生的好几篇的问题，四个字路径选择。因为中国政府他选择了这个路径，他选择的路径是向其他国家，他不是遵循科学去参考其他国家正确的做法，而是去跟其他国家比高低啊，比高低还要说是我比你强，这种高低不是虚心学习的高低。那习近平在2021年的1月还有2021年的4月整个2021年的期间，他在多次场合说写文章说这个在防疫上，在全球防疫上哪个国家制度优势高下立判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治理最好。所以这是他做的一个不科学的，不听排斥科学家的意见的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选择。
好的，那么
那这个选择今天走到了哪我们都看到了。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他们怎么想这个问题。芸豆馅儿饺子好吃，很好吃。这位网友他说五毛无法想象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疫情中的人民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妈和孩子天天被捅是习近平爱他们为他们好，清零一年越清越多，他们还想继续清，还赖白纸停止了这个清。另外一位叫QMO 他说估计习近平的智商真的以为美国西方的躺平是他们现在这样躺平，笑死人。中国媒体我们看看啊，中国媒体最近这两天一篇啊，中国媒体叫知乎啊，这是一个网络媒体，大概是知乎这篇中国媒体，这个中国媒体呢发表了一篇题为决定开放疫情之前美国做对了什么这样一篇文章，引起巨大的反响。文章引述网友评论表示，对比中国，美国是人民躺平，政府却一天也没有躺平。我这里要说一下，我们在大量的网友在回应 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对于这一个说法，就是人民，美国是人民躺平，政府却一天没有躺平，他们提出了大量的讽刺讥讽。那一百万人，言必称一百万人，那一百万人是怎么死的？如果美国没有躺平啊，我要这里要再说明一下，我们这种说法不是美国之音发明的，而是中国媒体他自己说的啊。美国呢是人民躺平，政府却一天也没有躺平。我来请教秦先生，中国网友们不便明说的话是对中国政府最尖锐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你们恰恰相反，人民在苦苦挣扎，政府和官员却彻底躺平。您对此有何评论？
好，谢谢。这三年下来呢，中国人民的这个情绪其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疫情的早期呢，因为中国这个严格的防控啊，中国人因为保卫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安全呢，特别是在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病毒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个死亡病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呢，很多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明里暗里或者说心理上是理解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一个管控规定，他们是认可的，认为说政府这样包括核酸测试保护安全觉得不方便，但是呢默认了。但是呢在事情发生变化，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整个社会实现与病毒共存，然后大家早就可以不用戴口罩，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的时候，特别是这次卡塔尔的这个世界杯，很多中国观众惊奇的发现说，哇，那些那么多数万的一个体育场大家都不戴口罩，为什么中国还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发生很大变化，有的人是幡然醒悟，所以呢对中国社会的这种不满还有老百姓的这种情绪上的觉醒呢达到一个顶峰，在一个月之前呢爆发了这个白纸革命。那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是基本上是一个不作为乱作为的政府，在过去的三年里面错过了宝贵的时间包括疫苗的研发，包括医疗条件的准备，他就是粗放野蛮的，就是说你隔离，对外面的人不让你进来，进来的人跟你隔离，然后严格的封控不行就封城，不行就封楼，他就是这样简单粗暴的。刚才你提到他可以15分钟里把你这个小区封起来这个效率好像是很高，但是实际上你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病毒你要找出解决方案，你这种清零你是能清零吗？这个完全是掩耳盗铃一个笑话，对不对？大家知道现在清零的结果数亿人都感染这个病毒，而且有可能未知的新变种，所以中国公众是对习近平政府呢是不满达到一个高峰现在应该说是我估计在全中国14亿人很难找到几个人说真的是认可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他们的各级的官员，因为他们各级官员本人或者他们的家属也成为受害者最终发现说你摊上一个无能的流氓政府，最终是害人害己，你平时这种战狼害的太多了没用。早期你看海外华人比如说费尽心万苦然后回中国探亲或者是怎么样，叫一句话很流行的叫做国家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行。他认为说这个海外华人回中国探亲是去投毒，然后这种亲友是避之不及，但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们疫情大蔓延，你们完全就无能为力这个政府呢找不到政府，找不到责任人，我们公众也好还有海外的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想知道说你到底这个传播的速度是怎么样，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毒株没有，你们这个死亡率多少，重症率多少，完全就看不到任何的数据，他就是这样子政府就是这种躲起来的这种状况。
好的，
老百姓是非常非常不满。
好的，那么这个关于躺平这个问题呢，你无论你怎么说中国老百姓也不承认，比如 River Chang 他说政府一天没躺平，那100多万人怎么死的呢？还有这样的评论有很多了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他们这样认为，美国政府给老百姓发生活费，各种物资发的钱比一般工作收入都高，持续了近2年。还有一位叫 Mass123， 他说集中力量办错事办错事。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个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曹雅学女士这个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这个参与这个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这个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李强取代李克强总管防疫，北京真有两个指挥中心吗？ 鼓励三蒋撤掉龙椅习近平有所收敛。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我是许波，下次再会。